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开始按章按节的查考诗篇，在节目的末段，他特别的讲到耶稣基督将再次降临地上，在他的国度中掌权。好，今天的查克老师将继续的查考诗篇第二篇，并鼓励我们要抓紧时间寻求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又到了我们查考圣经的时间了。但愿主的话语满足您灵命的需要，帮助您在主里面长大成熟。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诗篇，我们要看的是诗篇第二篇第十节到第七篇的第八节。诗篇第二篇的第十节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现在呢，主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将与他一同掌权，做王，做士师，做他公义的执行者。第十一和十二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最重要的是，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或者说，凡投靠他的都是快乐的人。好了，我们进入诗篇的第三篇。诗篇第三篇呢，是大卫逃避亚沙龙时候所作的诗。他听说亚沙龙和他的军队将从希伯伦过来，就翻过橄榄山逃到犹大旷野去了。当时呢，大卫向耶和华倾心吐意说，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这是诗篇第三篇的第一节。亚沙龙呢，召集了许多犹大人起来攻击大卫。诗篇第三篇第二节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而神当时啊不帮他。第三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大卫说，啊，神啊，有许多人呢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呢得不着神的帮助，但是神啊，你是我的盾牌，你是呢叫我抬起头来的，你是我的荣耀。第四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们要知道当时的紧张情况，大卫呢正在逃亡，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很可能就此要完结了。但是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这是诗篇第三篇第五节。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睡觉。诗篇第三篇第六到第八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呀，求你起来，我的神呐，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这篇诗篇的开头呢，是诗人从极大的困苦中发出了呼求，因为有许多人起来攻击他，还有许多人呢说他已经绝望了。尽管如此，他却能在这种光景中转向了神，而且呢确定自己必定会得到神的能力和帮助。这一篇呢，事实上是以荣耀的胜利作为结束的。诗人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好了，我们继续看诗篇第四篇。诗篇第四篇是大卫的诗 交与灵长，用丝弦乐器。在其他的几首诗篇当中呢，都有提到交与灵长，用丝弦乐器这几个字。例如诗篇第三篇、第五篇、53篇、54篇、60篇、66、75篇都有提到。因此呢，以色列民颂唱诗篇的第四篇的时候呢，要有这种特别的丝弦乐器来伴奏。大卫呢，可能不只是写了这篇诗，更要配上音乐和弦乐器的谱，这样他们唱这篇诗的时候，灵长就可以照着谱来弹奏了。诗篇第四篇第一节，显我为义的神呐、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阔，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实际上呢，这是在夜间的祷告，大卫向神呼求说，你们这上流人呐、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这是诗篇第四篇的2到4节。第四节继续说，在床上的时候病要肃静，晚上你就躺在那里心里思想，并且在耶和华面前肃静，单单让你的心与神默契相交。诗篇第四篇第五和第六节，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在上一篇诗篇里面呢，大卫提到有一帮人说神呢不帮助他，所以呢总有一帮人是悲观的，总是有这么一批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啊？大卫回答，耶和华呀，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这是第六和第七节，也就是说呢，这帮人是对神悲观的。他们呢总是说，哎呀，祷告有什么用啊？敬拜神有什么用呢？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啊？大卫却说，耶和华呀，你使我心里快乐高兴，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诗篇第四篇第八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因此神儿女拥有在困境中安然入睡的荣耀能力，这是因为我们信靠神。我们继续来讲诗篇第五篇。诗篇第五篇呢是早晨的祷告，诗篇第四篇是夜间的祷告，现在看这篇呢是早晨的祷告。诗篇第五篇第一到第三节说，耶和华呀，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呀，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诗篇第五篇又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乐器。第四到第六节，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恨恶。这里呢，在英文钦定本圣经中出现了一个古英文字，就是 bloody， 咱们的和合本圣经呢翻译为好流人血。在英国，如果说某人 You are a bloody brock， 就是说呢，你呀是个坏蛋。这是一句粗鄙的脏话啊，有咒诅对方的含义。所以呢，如果你从一种文化进入到另外一种文化之中呢，你就要谨慎自己的用语，因为啊，你可能是不知不觉就用了一些奇怪的字眼。史密斯牧师啊，讲到他有一次的经验，他说啊，有一次他在英国跟一群牧师啊讲道，他又分享有关各个他教会的历史。会后呢，他们就一起吃午饭，史牧师就拿起桌上的餐巾纸 napkin， 对他们说呢，我们要重新装修教会，我们呢就计划这样改建我们的讲台啊。史牧师一边说，一边就在餐巾纸 napkin 上面画图。后来呢，史牧师就继续的向这批牧师解释了，又把那一张餐巾纸啊拿出来画画，说明要怎么样来设计他的教会。后来呢，接待史牧师的弟兄说，哎呀，在我们英国呢，我们管婴儿的尿布叫做 napkin， 所以呢，这些个牧师听说你在婴儿尿布上画图，大家都在偷偷的笑了。那么我不知道 bloody 好流人血这个词语啊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它在英国呢是一个脏字，不能随便讲。从希伯来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这个字眼呢肮脏程度啊，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但呢，它是描述一种卑劣的人。大卫在诗篇中呢，多次用它来指骗子和恶人。他说呢，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憎恶。这里的意思呢，在英国人看来，比我们理解的呢，就要强烈的多。诗篇第五篇的第七节，至于我，这是个对比。我说过，诗歌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呢，是思想的对比和凝聚。这里呢，就是一个对比。第七到第十节说，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献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好了，这是个对比。诗篇第五篇的十一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哇，这是一首很美的诗篇。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如果你信靠主，就会喜乐欢呼。为什么呢？因为神护庇你，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神呢，盼望我们心里啊，每一天都喜乐。诗篇第五篇的十二节，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呀，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看诗篇第六篇。诗篇第六篇是交给灵长用丝弦乐器调用第八。是 minutes 这个字呢，就是第八的意思。因此呢，要用乐器第八度来演奏。无疑的，大卫在写下诗篇的时候呢，做了注明，这是写给百姓咏唱的诗歌。诗篇第六篇第一节，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我确信在这里呢，大卫是在将人的特点应用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犯错，在愤怒中责罚我们的孩子呢，在烈怒中去管教他们，这是人的特性。许多时候呢，父母会犯这样的错，我们生气了，有的时候就带着怒气，会过度的惩罚孩子。诗篇第六篇第二到第五节说，耶和华呀，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呀，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这是大卫在焦虑时的呐喊。按照耶稣的话，大卫的这些话呢是不正确的，他只是在发表他自己的想法。就像约伯一样，其中呢讲的关于死亡的看法。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在地狱里受苦的财主举目观看，看到远处亚伯拉罕和在他怀中得到安慰的拉撒路，他就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这是路加福音第16章25到28节。就是说呢，人死之后有知觉，有意识，能够记忆，而不是人们以为的啊无意识。这是根据耶稣所说的。我敢说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死亡。我会看重他的见解和话语过于任何人。我想如果你在一个问题上有基督的话语作为依据，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特别是关于死亡、死后和进了坟墓之后的事。尽管有人们会怀疑，但是耶稣已经讲明白了。第六节，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当然呢，我觉得大卫呢有点夸张。他说，我的眼泪把床榻飘起。大卫可哭得真厉害，把褥子湿透。这是修辞学中的夸张法，这是作家的专利。我想呢，大卫一定是很多愁善感的，他多次谈到了哭泣，我因哀恨而困乏。诗篇第六篇第七到第十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他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大卫灵里面呢，焦虑不安的时候，向耶和华的祷告也意志消沉。但是有趣的是，诗篇呢总是以高调来结束的。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好了，诗篇第七篇呢是琉璃歌。琉璃歌的意思是大卫对神发出的呼求，是他指着便雅悯人古实的话。 诗篇第七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可怜的大卫呢，总是有仇敌，总是呼求神救他脱离压制他的人和他的仇敌。诗篇第七篇第二到第四节，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很明显，有人是在控告大卫以恶回报那些与他交好的人。大卫说，那不是真的，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第五节，就任凭仇敌追赶我。如果指控是真的，那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你还记得约伯记的记载吗？约伯呢，说了很多类似的话。如果我做了这些事，如果我犯过奸淫，或者以眼目犯罪，那么让我的妻子不贞，让我罪有应得。约伯是在声明自己的无辜，我没做过呀。大卫呢，现在也像约伯一样说，如果我真的有罪，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诗篇第七篇的第五到第八节说，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呀，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呀，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这和诗篇第51篇的祷告呢，是大不相同的。在这里面呢，是对特别的事情在祷告。大卫觉得呢，他在这件事上呢是清白的。耶和华呀，我是无辜的，求你按我的公义判断我。而在诗篇第51篇那里呢，他是犯了罪，知道自己有罪，所以他就呼求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在诗篇第51篇那里呢，他不是为自己求公平，而是求怜悯。我从没有为自己求过公义。
诗人在非常焦虑不安的时候做了这样的祷告，正如查克老师所说，这个祷告的起头和结尾竟然是截然不同。当诗人知道主听了他的呼求的时候，他的语气就充满能力和鼓舞。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回答听众的问题，请别错过。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挺有趣的问题，有位听众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有一则新闻讲到，在美国有个喝醉酒开车的司机撞死了一个孕妇，法庭呢就判他犯了谋杀两个人的罪行。其实这个人只撞死一个妇人，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同样在司法制度下却容许人们进行人工流产？难道把还没有出生的婴孩杀死不是触犯了法律吗？我不理解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请您解释一下。
我同样呢也因为法庭做出的前后矛盾的审判呢而感到困惑，我也不知道孰是孰非。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继续从诗篇中看到大卫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所以求神搭救他。请密切关注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